还有，还是问泡泡跟默默，
还有 Amber，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上帝最讨厌的是什么？哦，对了，上帝最讨厌的就是人犯罪。那上帝如果看到人犯罪了，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办？他会惩罚。对，这个也学对了。那如果人犯了罪，不想要让上帝惩罚，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样？认罪跟悔改。对，所以泡泡最近这几次都有很专心的听哈。那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可以信上帝。那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相信了上帝，上帝会怎么对我？会给我们什么？就是你，上帝就不会惩罚我们呢？那反而上帝会给我们什么？上帝会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也算是对。主要上帝是给我们平安，心理上的平安。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的其中的一个重点。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真的开始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就没有惩罚他们了，反而之前惩罚他们的又给他们补回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上帝其实不仅仅是照顾他们身体上的，就是物质上的一些需要，就是不仅仅是给他们吃，不仅仅是给他们喝，不仅仅是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打战，而是上帝是给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平安，好不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经文的重点。好，我们重新来复习一下约珥书，其实是我们知道了很短一卷书啊，基本上就是三章的经文。那我第一次开始讲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大家介绍说，约珥书其实它整个架构很像福音。就开始那一点就是跟我们讲说，难道你没办法发现在你周围或者在你生命当中你所体会到的一切的不利，难道你感觉不到这个是上帝派给你的吗？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更糟糕，上帝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现在遇到的一切的不利，其实还没有到高峰，上帝还有更重的惩罚要让我们面对。那上次我们就会听到说，上帝的惩罚很可能就会很突然临到我们，就是我们不会，上帝不会告诉我们说啊，你慢慢做个准备啊，等到你老的时候我来惩罚你。很可能上帝哪一天他就决定他的日子到了，他就突然会来。所以上次那个约珥先知所用的那个比喻，他就用马好像奔跑过来，很快就临到我们身上，还有轰轰的，他就说这种车辆好像打仗的那种车辆，轰轰的就会临到我们身上。然后上次我们也学了说，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所建的城堡，我们大家一向来很信任很依靠的城堡都没有什么用，上帝要我们现在悔改。那同时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上帝，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上帝就会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好，我们就开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看了，就约珥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我们请翻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二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将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先念这两节就可以了。这里其实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看到先知的重点是什么。先知的重点就是让我们要认罪，让我们悔改。他就说，每当我们领受到 上帝的惩罚的时候，上帝就是要让我们悔改。我另外讲，每次我们看到一切的我们觉得不利的事情，无论是在我们身上或者在别人身上，其实上帝是要让我们悔改。这个也是你每次每天打开报纸，或者你开电视机，你看新闻的时候，让你看到一切的人所面对的灾难，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让你看到，就是要让我们悔改。那这里第十二节，他一开始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我们如果看英语版，他就会说 even， 如果你看德语版，他就说 sogar， 意思就是有一点，这个虽然如此的有一点意思就是连现在，就是尚且现在，意思说上帝都惩罚你到这个地步了，但是连现在你都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就是连现在我们已经有多次没有听上帝的劝勉了，然后上帝已经要威胁我们说，你们这次要死定了，这次要领我给你们预备的所最重的那个惩罚了，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悔改。这里很重要，就是是上帝定了时间，就是说是上帝说什么时候是他的时间，是上帝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还可以进食，还可以哭泣，还可以悲哀，那么你们还可以一心归向我。耶赛亚书第49:8，那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上帝在掌管，在上帝在定那个时间。我念给大家听，那里说记载着说，耶和华如此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是上帝定那个时间。虽然上帝说好像虽然如此，我们走到这个点了，你现在还可以悔改，这个不说明我们可以把它一直往后推。我们不可以说好像上帝明显是等到走到极点了，等到快要惩罚我们了，快要让我们死的时候，快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一般都还会再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还有时间，所以我们还可以等。不是的，是上帝定这个时间。也以赛亚书第55:6也劝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现在悔改，上帝说他要我们的一心都要归向上帝，意思说我们不能好像随随便便跟随他一半，他要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全部，不要我们只是假装外表自称为基督徒，然后生命当中什么都没有改变。上帝至于说我们要哭泣，我们要进食哭泣悲哀，意思说我们认罪悔改要很认真。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会觉得应该很痛苦，你会觉得很伤心的，因为它必须会牵涉到说你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们有多么的恶，我们有多么的坏。然后上帝在这里就强调说，他所在乎的不仅仅是外表，他所在乎的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悔改，我们下面还会看到。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姐妹跟我们讲说，哎，我最近很好，我开始进食，然后对我很好，我们只能提醒我们自己说，进食这个本身不是那个重点，那个重点是外在所引起所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的内在的一个悔改。我们教会前面一段时间同工当中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要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教会讲见证，然后长老就有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讲见证，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看到这个见证有没有塑造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意思说 这个弟兄或姐妹如果在这件事碰到困难，结果解决了那个困难，这个还不算是一个见证。一个真正的见证是，这个姐妹或弟兄因为碰到这个困难，在哪方面真正看到了自己是因为罪。这个也是约珥书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碰到的一切困难，我们所碰到的一切不平安，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然后一个真正的见证就是，我们碰到困难，意识到我们有罪，真的学习了依靠上帝，真的全然的归向上帝，而得到，因此得到平安。所以一个见证，真正的见证不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就有效，其实最好的见证是今天跟你们讲，然后再过十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看到，好像这个人当时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学习了，开始学习依靠上帝，因此就真正改变了。我们看第十三节的时候，这里好像先知有用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不要撕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里就是上帝重新在强调说，其实他所在乎的不是外在的那个事情。我们要撕裂心肠，不是说撕裂了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心就破碎了。他这里更讲究的就是要用这个比喻。你们要知道，以前他们悲哀的时候，如果家人有家人去世或什么的，他就会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痛苦，就是好像撕了衣服就裸体的在你面前说，我有罪，有困难，有灾难临到我身上。上帝自己说，他不在乎我们外在做的事情，他在乎我们心里面的事情。然后上帝就说，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先知这里会很特意在提到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作假。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上帝会知道我们是否是真的。但是最漂亮的，或者最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后面那一段，先知就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他说，因为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有怜悯，就是又提醒我们，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能够觉得上帝有怜悯。上帝有怜悯，有恩典，就是我们的盼望的一个基础嘛。我们之所以有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是死定的，但是上帝是有怜悯。诗篇130篇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你。所以上帝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可以明白上帝的恩典，而且因此可以有盼望，就是因为我们要怕，要敬畏上帝。他还说，上帝不轻易发怒，然后又提到说，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很多不同的先知，还有大卫，都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上帝。最初可能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6节，那里记载的关于耶和华，他说，是耶和华自己讲他自己的。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然后这里又提到说，好像上帝会后悔，结果因为后悔就不降所说的那些灾。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上帝管教我们的方式一直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同时又威胁我们，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死定了，他要审判我们了。同时等到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好像没有把他本来为我们准备的那个灾难降在我们身上，那感觉上 因为人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来领受来明白上帝，感觉上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上帝在后悔，所以他这里就记载说好像上帝在后悔，就没有把本来的那些灾难降在我们身上。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先看第十四节。第十节他就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这个先知他讲话他这里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可能上帝会后悔然后不降所说的那些灾，或者他转移后悔然后留下余福。这个留下余福在英文版他这里讲到的是说 behind him， 就是在上帝之后或者上帝的后面可能有一些的福。很明显他这里就讲到说很可能上帝仍然可以惩罚你，他惩罚你之后他可能会觉得 OK， 你学会了，你转移了，你归向上帝了，他就用一些的祝福来面对你。这里所讲到的就是上帝会惩罚我们，但是惩罚我们之后上帝也会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上帝已经让我们或者把我们逼到极点了，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上帝真的可以让我们恢复。他这里所提到的那些献祭，无论是素祭或者奠祭，基本上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一种盼望的一个表现。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之前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前面一直讲到说他惩罚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他要让他们面对大饥荒，大饥荒大到一种地步他们连要献祭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这里他就回到那一点，就是说到时耶和华会留下给耶和华要献的素祭和奠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重新再考虑一下，我们或者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素祭跟奠祭。那一般我们很明显会讲到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要预表耶稣，要让我们学习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有罪，结果这个罪必须要有一个献祭才可以缓和。但是也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少讲到的，就是上帝会让我们献素祭跟奠祭，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不是因为上帝需要吃，但是也是表示上帝跟人的同在。我们要献祭，把我们吃的食物献给上帝，把我们喝的东西献给上帝，基本上的一个观念就好像上帝跟我们一起，你可以想象跟我坐在一个桌上跟我们一起吃跟我们一起喝，意思是说上帝愿意跟人同在，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跟我们无关，他是愿意降下来跟我们有关系。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年数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聚集，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你们要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立邦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吹角一般是因为过节或者因为有很紧急的情况有敌人快要打进城里来了才会吹角。所以这里上帝就说你们要定一个日子来禁食，很明显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禁食的这个观念，禁食它希伯来语用的那个词其实不仅仅意思就不仅仅是禁食啊， 他那个希伯来所用的词，严格来讲，就是有点像节制的那种意思，就是说，凡事你都可以减少的那种意思。特别是，可能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减少；你喜欢吃，你就少吃一点；你喜欢穿，你就穿得离谱一点。反正就是有一点是要节制的那种意思。所以，我们一般对禁食的观念，我们会认为禁食不仅仅是讲吃或者不吃，禁食是要减掉会让你分散你的意志，防止你可以专心转向上帝的一切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说禁食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光禁食其他东西不做，这个禁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是天主教很喜欢做的一个东西，他们就动不动就说、哦、我们要禁食三天呢、啊，我们要禁食十天，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禁食是让我们能够专心转向上帝，很可能也是我们可以准备自己的心来求告上帝的一件事情。我们禁食的时候其实就是让别人看到说我有罪，我承认我有罪，也让我的身体或者让我在身体上真正自己感觉到说我有罪。所以在这里的禁食就是准备要来到上帝面前求告他。每次犹太人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自己洗得干净，就是说没有人会不洗手不洗脚到圣殿那里去，也没有人会知道说哦，我明天要到圣殿去献祭，然后今天还跟太太同房。他们都是这方面很严厉的，就是要洁净自己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去。我觉得我们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学会，就是要严厉一点对这个事情。好像分定一个日子，我们如果分定了一个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有这个精神跟他们以前一样。你可以把它叫成是禁食，你可以把它叫成是节制，你可以把它叫成是要跟第十六节讲到的自洁。但是我们要准备自己，使得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最清洁的、最可能清洁的那种状态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十六节还比较严厉，他就是说我们要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这个讲过了。然后说招聚老者，招聚孩童和吃奶的。这里提到那些老人，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因为这些老人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一般在他们的文化，那我们中国人很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会认为老人应该带头。老人带头是一个权柄，但是更加是一个责任。在圣经当中一直会提到这些老人要承担特殊的或者更多的更大的一个责任，这个我就一直觉得是对我们教会的同工是一个提醒。但是后面讲到孩童和讲到那些吃奶的，其实也讲到父母的身份。这里约珥为什么要讲到孩童跟那些吃奶的？他这里很明显字面特意的提到那些吃奶的意思，这些人婴儿还在吃奶，他肯定没有办法自己意识到说我有罪，然后我悔改，我到上帝的面前来，他肯定没有。但是上帝在这里要求这些人，很清楚的要求这些人把孩子跟这些吃奶的还是带到他面前来。我们如果看约拿这个例子，我们也知道当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禁食。这个不仅是尼尼微人禁食，他要求他们的什么那些兽物，就是牛啊羊什么的都要禁食，都不给他们吃了。为什么？因为羊可以悔改，可以知道自己有罪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知道说好像上帝的怒不会就到他们为止，就是 这里在讲到的那个那点，就是知道说，这些婴儿出生，他们仍然是有罪，所以上帝的怒仍然是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有也有责任要认罪，要悔改。那上帝在这里叫所有的众民来到他面前，特意提到那些提到那些孩童跟那些在吃奶的婴孩，就说对上帝来讲，整个教会就是一个群体，他不分大跟小，没有一个人，就算是六个月，就算是一岁的小孩，有一个借口说我没有办法自己认罪悔改。这个跟我们教会的做法很相近，就是圣经的观念，就是群体就是一个群体，孩子应该要跟父母一起来聚会。这里又强调，而且当然你们也知道我们的特殊情况，然后我之所以可能这方面最近就会比较敏感，就一直觉得每次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跟我们讲话，在提醒我们。当然我们很高兴快有一条生命在我们家中，但是同时也很担心，甚至有的时候你害怕，你会觉得这方面的责任真的是很大。上帝要求父母要把孩子带到他面前来，结果这个框架，这个 context 其实是讲到认罪悔改，意思说上帝会要求父母，你要教导孩子，他们要知道他们有罪，然后他们要能够因为他们的罪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你也可以看到说，如果是父母没有尽到他的责任继续犯罪，结果就是因为父母的罪，很可能那个孩子会被惩罚。另外讲，你如果是父母，然后你看到你的孩子你没有好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你可能上帝就会因此惩罚你，看你一辈子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说你的孩子是因为你没有带好，就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那里去。我们明白不明白说上帝好像在看谁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清楚一个原则，就是他会特别批评那些老者，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有特殊的权柄要带教会。第二层，他就会特别的批评所有当父母的，因为把这些的生命拖到父母身上，然后父母没有好好的做，所以没有人可以托上帝这方面托给他的逃掉上帝托给他的这方面的责任。上帝后面也说，好像新郎跟新妇都要出他们的房，意思就是刚才我讲到一样，你要自洁，就是说他们当上帝很严厉来招他的会众的时候，就不应该做新郎跟新娘要做的那些事情了，不应该同房，你要节制，要很清洁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禁食的那个观念，上帝说我们要哭泣，我们要悲哀，我们不要再做一切我们认为享受或者认为是喜乐的事情。第十几节他说，侍奉耶和华的那些祭司要在廊子和在祭坛中哭泣。为什么这里提到说要在廊子和祭坛中哭泣呢？就会很明显，我们可能还记得那些有去复活节的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摩西有给我们看那个会幕的那个架构，后面那个圣殿的架构跟会幕的架构其实是差不多。让祭司在廊子和祭坛中哭泣呢，基本上就明显让这些祭司当中保。旧约我们知道说，祭司一直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老百姓求告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允许任何的老百姓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必须需要一个中保。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可以直接祷告。我们可能一般意识不到，我们动不动祷告，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然后就阿们。 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说这个是上千年之前那些人想做也做不到的，他们想要到上帝那里来也去不到的，要等到有了这个中保，上帝才允许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身份可以直接跟他祷告。所以他这里记载说，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就是让他们代表人民当中保，这个是符合当时旧约的这些法律。那这些祭司就在求上帝说，让上帝怜悯。很清楚，就是如果他们不求，然后如果上帝不听，反正这些人就是要死定了，要完蛋了。我们从他们这里的求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他们求告上帝的基础是什么。他这里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好的，然后为什么上帝要怜悯他的百姓，他们就继续求他说，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所以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说，哎，你要顾惜你的百姓，不要让他们死，或者不要让他们苦。他们反而求的，他说，上帝，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因为不要让你的产业受羞辱。意思是说，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一个上帝，上帝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上帝，他永不改变。他这里就提醒我们说，其实当时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今天我们当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说他拣选了我们，他愿意当我们的上帝。如果没有这个应许，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其他的基础可以真正来求告上帝。所以他们这里求，他就说，其实为了你，或者说为了来保护你的荣耀。后面那一句就是，为什么要允许列国的人来问啊，他们的神在哪里，就是不要让他们笑。所以我们求告上帝，或者他们在这里求告上帝，其实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先。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继续提醒我们，当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得救，或者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想要得救，不是因为，或者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想要能够有永生。真正的信徒求告上帝，让他怜悯我们，其实也是为了上帝自己的荣耀。好，我们继续看十八、十九节，我们还一起来念啊，十八、十九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酒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可以可以，先这两节。热心呢，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版，看你看什么版本，有时候他用一个词是 jealous， 好像是嫉妒的那种意思。其实上帝好像只是看到他所拣选的子民被羞愧，他其实自己好像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他这里用中文，他就说，就看到他的地发的热心，英文或者外文，他用的一个字是 jealous 或者 nidish， 就是好像有一点嫉妒或者有一点心里不舒服，因为不轻易放下他的子民。那当然，这里跟上帝后悔的那概念是一样，当然不是上帝改变，上帝早就在永恒当中已经定好了他要做的事，但是他的转变，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上帝突然发出热心，然后就怜悯了百姓。那怜悯的时候呢，是耶稣说，我就应允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有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好像第一章第 二章的前半，上帝讲到说，我要惩罚你们，你们要面对大饥荒，我会把那些蝗虫，还记得吗？派到你们生命当中，把你们的一切吃光。上帝这里就缓和了，他就说，哦，我会赐给你们有五谷、有新酒和油，你们一定会吃得饱足。后面呢，第二件呢，他就说我会派亚述人来攻击你们，来把你们这个国给毁了。然后后面他也说，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我们继续看20到第24节，20到第26节，不好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了。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羞废之地，先对人丢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喜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的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能效力。西安的人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要他的慈爱。秋女和新田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25，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26，你们必多吃，不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20到26节就讲到好像上帝怜悯了我们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一节一节的看，就20节就是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那这里先知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应该就是讲到亚述人了，因为亚述国就是在犹大国的北方。那上帝说他会把他们赶走，上帝就会第一让我们所看到的，或者生命当中让我们惧怕的，或者让我们担心的那个事情，他会把它夺走。后面他说，地土啊，不要惧怕。哎，好像上帝就跟地土讲话，他就说你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的大事。就是好像我们不需要惧怕了，上帝怜悯我们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怕上帝要惩罚我们了。22节他讲到那些走兽，也叫他们不要惧怕，因为有东西吃了。他就讲到说旷野又发草了，那些树木又结果子了。上帝会告诉我们说，好像如果上帝怜悯我们，或者当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连在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那些动物，我们周围的人，一切都因此有福。那23节就说，讲到犹大人的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的名，你们的神欢喜。为什么？因为下雨。然后因为下雨呢，就禾场那个又装满了麦子了，然后那个油榨跟酒榨也是盈溢了。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一句就欢喜快乐，一切都好，一切的动物，一切的人都可以吃得饱。但是他跟土地或者跟那些动物讲的话，就让他们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可以吃得饱。他23节跟人讲的时候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就没有提到说因为你们可以吃得饱了，反正他是说因为上帝降下秋雨啊、甘霖啊、春雨啊，就和先前一样。意思说上帝把人跟动物还是分辨了一下，动物它那层面就是 没有吃，他就在那里悲哀。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因为真的是大饥荒啊，连动物都没得吃，他们就悲哀。结果上帝给他们吃了，他就欢喜快乐。这个就是动物的那个层面，没得吃就很悲哀，有的吃就欢喜快乐。就到此为止，上帝对人的要求还是稍微高一点。上帝就说你要欢喜快乐，但是因为不是因为吃得饱，他说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诶，我们要知道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他更具体的就是说，因为我就是你的欢喜快乐的那个原因。他这里不要没有再提到说因为你的禾场就是装满了麦子什么的，他这里特意提到说因为是我降雨，意思是说上帝不是仅仅为让我们吃饱了就觉得我们因此欢喜快乐，他还要让我们看到是他在我们吃饱，是他在我们的幸福的源头。第二十五节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那些大军队，就是那些一切的各种各样的虫，他们这些年所吃的我都要补还给你们。这个概念有一卷书讲得很清楚，就是约伯记，是不是？就是上帝可以惩罚我们，他可以毁掉一切，但是他可以还我们一切。然后上帝在这里也重新在提醒我们说，其实确实是上帝把这些蝗虫男子马扎等等把这些的虫派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后面就叫我们说我们要多吃多喝，要吃得饱，然后要赞美上帝，因为他为我们行奇妙的事。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我为什么会感恩呢？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配，然后我们在我们不配的情况下，上帝仍然是照顾我们，仍然是祝福我们。有的时候上帝真的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一个奇妙的事，才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上帝真正的恩典。所谓的奇妙的事，很多次就是让我们碰到极大的痛苦，然后在极大的这个困难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它里面有出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发现上帝把我们招到他面前去。但是最能给我们盼望的就是27、2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第二十七节前面我们念过，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上帝也拣选我们当他的子民，他与我们同在。上帝是一个忠心的守约的一个神，但是上帝在给我们这个应许，他同时就在重新在好像在重复，你别忘了在我以外并别无神，只是在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这个也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今天的经文，他同时就提醒我们在我以外并别无神。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转向上帝，但是是单单转向上帝。然后28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跟受物不太一样。他就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 所谓的照顾我们，所谓的祝福我们，并不是讲那些地上的事情，讲那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是讲我们灵命上的一个生活。谁会给谁，上帝就会在灵命上有得足。上帝在这里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当人，我们所追求的不应该就是像那些动物的一些，就是今天能够喝或者能够吃，就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就是灵命上的一个层面，我们要在灵命上能够得到上帝的喂养。先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上帝里面追求更高一层面的一些东西。先知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是同一个事情，同一段经文讲下来，就从低层面的东西来讲啊，本来你害怕的东西夺走了，那这个一个最基本的，然后本来你面对的饥荒也帮你解决了，你会吃得饱喝得饱，高一点点的饥荒。然后现在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一点的，就是灵命上，我们可以在灵命上得到平安。结果那个源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上帝在这里讲到给他们的这个应许，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有血气的，就是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讲到主耶稣来了之后的那个时代。他们以前旧约上帝的灵只有好像分别的部分性的那种临到一些人身上，结果就一些先知啊就可以行一些奇妙的事情，就可以讲预言啊。来到今天，上帝，而且这个我本身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上帝已经真的行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了，就是他真的把他的灵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所谓的所有的人身上，当然是上帝所拣选在上帝的灵里面的，或者在上帝的真理里面的上帝的子民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自己有讲了，他就讲这个应许，他就说这个应许已经成了。那讲到这里说，我们的儿女可以讲预言，老年人可以做异梦，然后少年人可以见异象，我们怎么解释？在我们当中的老年人是不是经常有做这方面的梦？或者在我们当中的少年人是不是经常见异象？这个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意思是在怎么讲的。我今天会开始讲，我下次可能会更具体一点的继续讲，但是这个要免得大家误会，因为这一点呢，很多人在今天其实是有点在解这段的经文上有点偏离了，特别是走灵恩路线的一些教会。上帝就讲到说，很明显在这里只讲到耶稣来了之后的那个时代。结果我们知道说，我们信耶稣的，我们都在上帝的灵里面有份，就是上帝有派他的灵到我们当中来。以前只有一部分的人部分性的可以领到的，现在所有的信徒都有。上帝在这里说所有的人可以讲预言，其实不是讲所有的人，只是讲更多是一个概念，说好像讲预言的这个功能，或者讲预言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要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以前这些先知他讲预言，他只是很限制性的能够讲到未来的一些事情，他就知道说未来上帝要怎么做，然后很限制性的就限制到上帝让他们讲的那个事情上。等到今天上帝把他的灵浇灌给我们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可以凭上帝的灵，借着上帝的灵来领受上帝全面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很全面的来理解上帝的旨意。我们能够理解上帝的话，比 严格来讲，比以前可以讲限制性的，无论是时间或范围上限制性的一个预言还要更伟大。所以今天我最后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我们知道上帝成全了，他给我们这个应许，他实现了，他真的把他的灵浇灌给我们大家了，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人类等了好几千年的一个好事情。我们因此是不是真的要更投入在真正明白上帝的话，在这方面的功劳上，我们就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之父，总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是一个忠心的神，你是一个守约的神，结果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神。主，也感谢你能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而且你因为爱我们，你会管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能够知道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重新来转向你，我们重新可以来学习依靠你。主啊，求主你真的与那我们要做的认罪，我们的悔改，求主你派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按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主啊，特别也求助你能够让我们意识到你托给我们的责任，无论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教会，或是在我们家庭当中，你所托给我们，我们要管理的，我们要教导的生命，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聪明，能够按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主，我们在这里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盼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不断的在挑战你，在得罪你，但是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因为依靠你，因为你可以有盼望，我们因此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